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8年12月11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中两国高级官员星期一，也就是中国时间星期二，通电话讨论了两国下一阶段贸易谈判的问题。中国商务部在其网站上发表的两句话简短声明说，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中美经贸磋商牵头人刘鹤12月11号上午，也就是美东时间12月10号下午，应约与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通电话，双方就落实两国元首会晤共识、推进下一步经贸磋商工作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交换了意见。声明没有透露任何其他详细的信息。在12月初的阿根廷20国集团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意暂时休战，美国将不在2019年1月1号把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从10%上调到25%。双方表示将在90天内完成有关贸易协议的谈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星期一公布的采访中说，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欺骗了美国。他说，中国在一些方面误导了美国，例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的时候曾经保证不把南中国海的岛礁军事化，但是随后还是进行了军事化。在会晤之后，中国在南中国海岛屿上部署反舰导弹与地对空导弹系统、雷达，能够负载核弹的中国轰6K 战机首次在南海用星岛起降。他还在采访中指出，中国人继续增强卫星能力、超音速能力、人工智能能力，还包括解放军在国内和海外的作战能力。蓬佩奥国务卿说，美国必须确保保持在各个战场都拥有世界一流的能力。美军最高将领说，中国不断提升军力，在印太地区对美国在海上、天空、陆地、太空和网络的行动能力构成全方位的挑战。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说，中国对美国在这些领域的挑战将会影响美国为了维护本国以及盟国利益的行动能力。邓福德将军星期一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的时候说，中国在军费开支上不透明，但是中国领导人对希望获取的目标却十分明确。邓福德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明确地表示，他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具有全球行动能力的世界大国。邓福德对华盛顿邮报说，美国的竞争优势十年来逐渐的减少，但是他深信美国目前有能力保护国土、保护美国的生活方式，并能兑现对盟友的承诺。美国对3名朝鲜政府官员实施制裁，因为平壤政权继续严重侵犯人权和实施新闻审查。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说，这3名官员掌管的政府部门长期对民众进行压制和控制。他还说，美国一贯谴责朝鲜政权对人权和基本自由进行公然和令人发指的侵犯。美国星期一制裁的朝鲜官员掌管朝鲜的国家安全部门、组织指导和动员宣传部。被制裁者在美国的所有财产都被冻结，美国公民禁止跟他们做生意。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将跟民主党领导人会面，为争取得到在美墨边境建造围墙的联邦预算做最后的努力。法庭星期一的文件显示，美国拘押的一名被指控渗透进入共和党、把信息送给莫斯科的间谍与检察官达成认罪协议。今年7月被逮捕后拘押至今的玛利亚·布提纳星期三将在华盛顿出庭。不过他具体对什么指控认罪的详细信息目前不得而知。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麦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好，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聊聊环保有什么好方法，看看如何用地道美语表达符合标准，还要告诉你怎么说上当受骗。
Yeah,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important, but not at the cost of the environment.
Speaking of the air quality of my hometown Beijing, I definitely agree with you.
Well, we're going to learn some useful tips about that later in the show. Now let's go ahead with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Fall for. Fall for.Fall is spelled F-A-L-L, fall. For is spelled F-O-R, for. Fall for.
To fall for 有上当的意思，过去时是 fell for.
Don't fall for that. He is just playing a prank on you.
他在拿你恶作剧，别上当。
That was such an old trick. I cannot believe I actually fell for it.
这是个老把戏了，简直不敢相信我居然会上当。有统计数字显示，美国有2500多万成年人都曾被骗局迷惑，成为受害者。
The internet is the most common place for victims to fall for scams.
互联网是受害者上当受骗最多的地方。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fall for, fall for, fall for.
Yeah, I agree that you need to be very careful with the internet, especially if you do your banking online.
You can say that again. One time, I got involved with this online charity to help kids in Africa, and I donated 5% of my paycheck for 6 months. When I was getting ready to go to Africa with the group, the contact person just disappeared. That was the moment of truth.It was a total scam.
Oh, I'm sorry, Mike. Yeah, things like that makes me think twice about doing things on the internet.
不过啊，你这个不幸的经历倒是说出了一个美国人常用的俗语 The moment of truth. 咱们来听听今天的美国习惯用语，看看这个词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39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上星期是我婆婆70岁大寿，我专门给她烤了一个生日蛋糕，因为第一次做，心里一点谱都没有。虽然蛋糕看上去样子还不错，但是吃到嘴里味道究竟如何就不知道了。这么关键的时刻，在英语里叫
Moment of Truth。Moment is spelledM-O-M-E-N-T, and truth, T-R-U-T-H, moment of truth.
Moment 在中文里是时刻 ,truth 在中文里是真相。Moment of truth, 就是说最终得知一件事情是否会如愿成功的意思，特别是指一件你投入了极大努力的事情。下面例子里，这个高中生正用急切的心情等待 the moment of truth。让我们一起听听看。
Algebra didn't come easy to me, but I knew I had to pass the class in order to graduate. Throughout the semester, I met my teacher after school for extra help and studied real hard for tests. My moment of truth came when my grades arrived. I got a B, which was good enough to earn my diploma.
代数对我来说很难，但是我知道要想毕业，代数考试就一定得及格。整个一个学期，我下课后都要找老师补习，为准备考试做了很大的努力。考试成绩发下来的关键时刻到了，结果我得了个 B， 让我顺利过关，拿到了毕业证书。
这就叫功夫不负有心人。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Algebra didn't come easy to me.But I knew I had to pass the class in order to graduate. Throughout the semester, I met my teacher after school for extra help and studied real hard for tests. My moment of truth came when my grades arrived. I got a B, which was good enough to earn my diploma.
我们上面谈到的几个例子，关键时刻 moment of truth 来到的时候，结果都是令人满意的。
但是下面这个例句里的小伙子却碰了一鼻子的灰，让我们一起听听他的遭遇。
I've been going out with Carrie for months. We seem to share similar interests and values. In my mind, she was the perfect woman for me. So I decided that the time had come to ask her if she'd marry me. It was the moment of truth. A day I'll never forget because she turned me down.
我跟凯莉约会已经好几个月了，我们好像有很多共同的爱好和价值观。我觉得她是最适合我的女人，所以我决定鼓起勇气向她求婚。这可是紧要关头，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一天，因为她拒绝了我。
Ouch， 太残忍了，或许这个女孩子还没有做好安定下来的准备吧。好，让我们再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I'd been going out with Carrie for months. We seem to share similar interests and values. In my mind, she was the perfect woman for me. So I decided that the time had come to ask her if she'd marry me. It was the moment of truth. A day I'll never forget because she turned me down.
Moment of truth 这个习惯用语其实是从西班牙语翻译过来的。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在1932年出版的小说《午后之死》里面第一次用到了这个习惯用语。如今你又掌握了一个习惯用语，可以把它用在口头、写作和电子邮件里面，只要多学多练。
You're sure to sound like a native when your moment of truth arrives.
到了关键时刻，你的英语听上去绝对地道。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Exactly，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嘛。欢迎同学们每期关注我们的美语训练班，这样的嘛。
It's like what my dad always says, prior planning prevents poor performance.
没错没错。对了对了，上次咱们说到节能，我回家就把我们家的灯泡都换了。
The moment of truth is gonna come when I get my utility bills this month.
I'm sure it'll be fine.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will continue this topic. Now, let's follow Tim for some useful tips in branding your company as green.
礼节美语。
公司总裁 Tim 召集部门经理开会，讨论节能措施。
Morning, everyone. As promised, we are returning to our topic from a couple of weeks ago.How can we make this firm more green? I'm sure you all remember environmental consultant Henry Peterson, who has joined us here today.
Hello, and good morning.
Hey there, Henry.
Hi, Henry. Nice to see you again.
Thanks. Great to see you all. As a quick recap, last time we discussed ways to save electricity and reduce office waste. And we also talked about buying carbon credits when traveling on business trips.
根据两周前的约定，公司总裁 Tim 再次邀请节能专家 Henry 参加会议，商讨公司节能措施。Henry 说的
，A quick recap，
意思就是总结概述。
Yeah, I've already started implementing those ideas in my division. It's only been 2 weeks, but I'd say most people are getting the hang of it.
That's great. Okay, then, have you done your homework?Who's discovered some other ways this company can save?
Face 说他已经开始试行一些措施。Henry 问
Have you done your homework?
有没有事先做好准备？意思是有没有想到更多的节能措施？
I want to talk about packaging. We use some very nice-looking plastic clamshell packaging, but I'm thinking we could cut down on the packaging and cut both our expenses and our carbon footprint.
Yes, I see what you mean. These days, many products are overpackaged. But if you can accept using fewer materials or use mainly recycled materials, you could then advertise how green your company is.
Dana 提到产品包装，他觉得如果简化包装，不用
plastic clamshell packaging
硬塑料壳包装，就能减少开支和污染。Henry 补充说，如果公司采用回收材料
recycled materials，
还可以用环保做宣传。
Is it ethical to use environmental issues in advertising?
I'd vote yes. As long as the claim is verifiable, it can be advertised.
Yeah, I'd agree. People have a right to know if you are trying to help solve the problem or simply contributing to it.
This is a company. Companies need to make a profit. I believe there is business sense in going green and telling the world about it.Many customers will appreciate your efforts and might even pay a tad bit more if they really believe your company is doing its best to help the environment.
Face 提出在广告里打环保牌是否符合行业道德。总裁 Tim 觉得没有问题，只要内容属实。
As long as the claim is verifiable.
Harry 也说
There is business sense in going green and telling the world about it.
采取环保措施并且加以宣传是符合商业理念的。
公司总裁 Tim 请了节能专家 Henry 来给大家出谋划策。短短两个星期的节能实践， People are getting the hang of it， 大家已经掌握了节能的生活方式。Henry 提议说，可以在包装上做文章，采用 recycled material 回收材料，这样公司还可以用环保来做宣传。
It definitely makes good business sense in going green and telling the world about it.
没错，就拿我自己来说，如果我看见一件皮衣写明没有使用动物皮毛做成，我也愿意出更高的价钱来买，也是这个道理。
Yep, in the following episode, Henry is talking about giving people some incentives to live a more environmental friendly life. Let's check it out.
礼节美语
公司总裁 Tim 召集部门经理开会，讨论节能措施。
I know it might sound like an old-fashioned idea, but what about some kind of a carpooling program?
You know, that just might work for a few of our departments. I know a few of the marketing guys live pretty close to each other.
Ah, but now we come to a problem. How do we convince people to sign up for a program that will, at least mildly, inconvenience them?
I have to confess, if you asked me to volunteer, I'd turn you down.
Sure, so would I. So we can't rely on the kindness of people's hearts. We're not bad people, we're just busy people.
Face 建议可以考虑拼车计划。
Carpooling program.
Harry 指出拼车会给大家带来不便。
Inconvenience them.
问题是如何说服大家加入。
Sign up for something.
是报名参加的意思。
I think I get your point. You're talking about a fundamental motivator. What Henry's saying is that people need an incentive.
Bingo! For the past few years, several companies have been experimenting with paying employees a tiny fee to carpool, use public transport, or cycle. One organization in Florida pays 20 cents a mile.
Huh.I'd consider riding my bicycle if I was getting paid. That's like getting paid to work out.
总裁 Tim 说
I get your point.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Henry 是说要给大家一些好处。
Incentive.
Henry 说
Bingo.
这在口语里很常用，意思是没错，对了 ,Bingo.
Yeah, the company has to consider the fee as an investment in carbon reduction and in workers' health. Less driving means less stress.
It's a very interesting idea, but I think you're right. Without an incentive, it's doomed to failure.
It might seem like a lot of hassle, and in the end, you might only get a few people to change their commuting habits, but
just to put it in perspective, here's a fact from planetgreen.com. If every commuter car in the U.S. carried just one more person, the nation would save 8 billion gallons of gas.
It really adds up, doesn't it? Thanks for the tips, Henry. I think we got a lot of food for thought today.
公司要把这笔钱看成是减少废气排放，促进员工健康的投资。总裁 Tim 表示赞同。Henry 说，虽然听上去好像挺麻烦，但是如果美国每辆上班用的车里都多坐一个人的话，美国就能节省80亿加仑的汽油。
It really adds up.
I think carpooling is the way to go in DC. The traffic here is terrible, but if you choose to carpool, you can drive in the carpool lane, which is way faster during rush hour.
Oh, that's true.Plus, it helps reduce your carbon footprint, and coworkers can bond while they sit together in the car.
没错，还能省油钱，简直一举三得。
All right, all right. I know you're trying to find a carpool buddy, but I'm not the guy for you. Now let's go ahead with our program. Another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Non-stop. Non-stop is spelled N-O-N-S-T-O-P.Non-stop.
Non-stop, 意思是不停歇的，不间断的。
They have been working non-stop since this morning.
他们从今天早上开始一直在不停的工作。
The movie is packed with non-stop action.
这个电影从头到尾都是动作场面。
The case received non-stop coverage by the media.
媒体对这起案件进行了毫不间断的报道。
Delta Airlines will launch its first non-stop flight between Shanghai and Seattle in June.
达美航空公司六月份开启从上海到西雅图的直飞航线。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non-stop, non-stop, non-stop.
I don't know how I feel about non-stop flights. Last time I took the non-stop flight from DC to Beijing, I was stuck in the cabin for 14 hours. I think I prefer to stop somewhere and actually breathe for a little bit.
I think the airline you choose also makes a difference. I flew with ANA one time. Everything was perfect. The meal was delicious, the seat was comfortable, and the service was great. They definitely cut the mustard for nonstop flights.
Cut the mustard? 这个词儿真有意思。Does it actually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mustard?
Well, let's find out in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上星期商店大甩卖，我买了个咖啡壶，样子虽然很好看，但是质量却不咋地。我决定马上把它退回去。这倒让我想起了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
Cut the mustard. Cut is spelled C-U-T.And mustard, M-U-S-T-A-R-D. Cut the mustard.
动词 cut 在中文里是切割的意思。Mustard 是芥末的意思。直译显然说不通。其实啊 ,cut the mustard 在英语里面的意思就是符合标准，符合要求。我刚买的那个咖啡壶显然不符合我的要求。It simply does not cut the mustard.下面这个例子里的消费者对新买的手机很不满意，因为 it doesn't cut the mustard. 让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The sales agent convinced me to buy my cell phone, but I haven't been impressed with its service. It drops calls and takes forever to recharge. What I really need is a phone that's much more dependable. This one just does not cut the mustard.
卖手机的推销员说服我买了这部手机，但是手机的质量让我很不满意。电话打到一半经常断线不说，充电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我需要一部随时可以靠得住的手机，这部手机不符合我的要求。
这个人错就错在不应该轻信那个推销员的话，结果跟我一样买了个质量伪劣的产品。在美语里面，这种质量伪劣的产品有一种说法叫 lemon, lemon。比如说，我姐夫的新车就是 lemon。他因为贪图便宜买了这辆车，结果开了还不到半年就大修了两次，花了很多钱。好在美国有专门的 lemon laws， 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我姐夫恐怕要好好研究一下这些法律，因为 his car does not cut the mustard。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The sales agent convinced me to buy my cell phone, but I haven't been impressed with its service. It drops calls and takes forever to recharge. What I really need is a phone that's much more dependable. This one just does not cut the mustard.
不过，质量不过关的也并不都是产品，有的时候不符合标准和要求的可能也会是某个人。让我们一起听听下面这个例子。
After my niece had trouble finding work, I managed to get her a position as an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 at my office. What a mistake! Not only was she slow, but she was rather lazy.After 2 weeks, I had to let her go because she could not cut the mustard.
因为我侄女找不到工作，所以呢，我就在自己的办公室给她安排了一个行政助理的职务。这简直是天大的错误。她不仅做事慢慢腾腾，而且懒得要命。经过两个星期以后，我只好请她走人，因为她无法达到我们的要求。
给亲戚朋友安排工作很容易遇到这种棘手的状况。值得说明的是，Cut the mustard 也可以用于肯定某个人或是某件事情。比如说，我们公司的老板正准备给一个在我们这里实习的学生转正，因为 he can really cut the mustard， 他已经达到了正式员工的标准。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After my niece had trouble finding work, I managed to get her a position as an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 at my office.What a mistake! Not only was she slow, but she was rather lazy. After 2 weeks, I had to let her go because she could not cut the mustard.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I guess it's about time that I find a partner that can actually cut the mustard.
Hey, you beat me to it.
好了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报新闻。 美中两国高级官员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一，也就是中国时间星期二通电话，讨论了两国下一阶段贸易谈判的问题。中国商务部在其网站上发表的两句话简短声明说，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中美经贸磋商牵头人刘鹤12月11号上午，也就是美国东部时间12月10号下午，应约与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通电话，双方就落实两国元首会晤的共识、推进下一步经贸磋商工作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交换了意见，声明没有透露任何其他详细信息。在12月初的阿根廷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意暂时休战，美国将不在2019年1月1号把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从 10% 上调到 25%， 双方表示将在90天内完成有关贸易协议的谈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星期一公布的采访中说，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欺骗了美国。他说，中国在一些方面误导了美国，例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的时候曾经保证不把南中国海的岛礁军事化，但随后还是进行了军事化。在会晤之后，中国在南中国海岛屿上部署反舰导弹和地对空导弹系统、雷达，能够负载核弹的中国轰6K 战机首次在南海永兴岛起降。他在采访中还指出，中国人继续增强卫星能力、超音速能力、人工智能能力，还包括解放军在国内和海外的作战能力。蓬佩奥国务卿说，美国有责任保护自己，我们需要确保我们拥有资源和正确的领导者和能力，以确保今后的2年、5年或者15年，我们不会发现自己不再有保障美国安全、抵御所有威胁的能力，特别是包括中国人正在造成的威胁。美国最高将领说，中国不断提升军力，在印太地区对美国在海上、空中、陆地、太空和网络的行动能力构成全方位的挑战。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说，中国对美国在这些领域的挑战将会影响美国为维护本国以及盟国利益的行动能力。邓福德将军星期一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的时候说，中国在军费开支上不透明，但是中国领导人对希望获取的目标却十分的明确。邓福德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明确地表示，他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具有全球行动能力的世界大国。他还说，中国正在扩展的能力包括航空母舰，这清楚地表明中国希望具有在其领海以外活动的能力。美国对三名朝鲜政府官员实施制裁，因为平壤政权继续严重侵犯人权和实行新闻审查。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说，这三名官员掌管的政府部门长期对民众进行压制和控制。他还说，美国一贯谴责朝鲜政权对人权和基本自由进行公然和令人发指的侵犯。美国星期一制裁的朝鲜官员掌管朝鲜的国家安全部门、组织指导部和宣传动员部。被制裁者在美国的所有财产都被冻结，美国公民禁止跟他们做生意。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将跟民主党领导人会面，为争取得到在美墨边境建造围墙的联邦预算做最后的努力。通过联邦预算法案是共和党党占多数的众议院将控制权交给民主党之前的最后立法议题。联邦预算如果不能在12月21号之前获得通过，联邦政府就要关门。法庭星期一的文件显示，美国拘押的一名被指控渗透进入共和党、把信息送给莫斯科的间谍与检察官达成认罪交易。今年7月被逮捕之后拘押至今的玛利亚·布提纳星期三将在华盛顿出庭，不过他具体对什么指控认罪的详细信息目前不得而知。30岁的布列纳起初对非法作为当局的俄罗斯政府代理人的指控表示无罪。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2月10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突如其来的华为事件不仅给刚刚达成美中首脑共识蒙上了阴影，而且呢，为美中关系走向投下了不确定性。特朗普谈判团队表示对此事不知情，强调扣押华为高管不会影响美中贸易谈判。与此同时，许多国会议员以及智库观察人士从美中全球竞争的战略层面思考这家被认为中国引领科技战略的标杆企业，敦促特朗普总统呢不要像处理中兴公司那样让华为轻易脱钩。那么抓捕孟晚舟是特朗普极限施压战略的一部分，还是华盛顿出于比贸易谈判更高的战略目的呢？华为事件激起中国强烈民族情绪，习近平会为贸易和解而吞下这颗苦果吗？华为事件处理不好，会不会引爆美中之间的全面冷战？我们时事大家谈今天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呢参加我们节目讨论。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抓捕孟晚舟这个时间点呢是很敏感的，12月1号正是 G20 特朗普习近平峰会的这个当天。有媒体就说呢，说特朗普做这样的选择意味着他要当面羞辱习近平，但特朗普团队的官员却坚称他们包括总统在内都不知情。我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这件事？抓捕孟晚舟是特朗普极限施压手段的一部分，还是他真的不知情呢？
特朗普是否知情，我也不知情。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说他事先知情，但是呢没有告知特朗普。另外呢，库德罗说特朗普不知情。特朗普是在特会之后才知道这件事情的，知道后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示。当然这个时间点确实很敏感，正好是在特会的当天。有人说这个时间点是故意安排的，这个我不信。因为孟晚舟是在加拿大转机的时候被抓的，他刚好在12月1号这一天在加拿大转机，这当然是他自己的安排，不可能是美国方面或者加拿大方面帮他安排的、帮他设计的。所以呢，你要说这个时间点是有意为之，我觉得这个完全站不住。你要是孟晚舟他待在中国，那谁也不可能抓住他。要是孟晚舟在特会之后，才来这趟旅行，那也谈不上这个时间点的敏感的问题了。再说呢，我觉得你认为他是当天被抓，应该说是传。特朗普要故意羞辱习近平了，要极限施压了等等。再说美国是三权分立，要加拿大抓这个孟晚舟是司法部门的决定，总统管不着。因此呢，特朗普事先不知情也是完全可能的。
好的，那么如果特朗普事先不知情，那这个问题呢外界评论人士说就有些比较复杂了。我来请教北京张先生，您曾经谈过不排除华盛顿有人呢要监督特朗普，防止他跟习近平呢进行利益勾兑，看他是一位政治家还是资本家，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现在有各种阴谋论流传的，比如说有的说是白宫阴谋论，就刚才 这个最经常见的一种说法，这个肯定是白宫拿这个事做辅助手段来跟中共谈判。还有呢，就是说川普对手的阴谋论，就是说有人要黑川普，在这个问题上就不让他放手，然后呢把他给拖垮。啊，因为这么一闹呢，这个中国经济不好，美国经济也好不了，那么对于这个川普的连任也起着作用。当然还有这个有些就更离谱一点，比如说这是中共内部的阴谋论，说这个中间呢也可能是中共内部有人要利用这个事儿扩大事态来这个拖垮现任的中共领导人。
嗯，
啊，还有呢，就是说啊，就是华为的竞争对手的阴谋论，那就是说现在华为这个5G要推出，那这么多的竞争对手，他们肯定希望把这事儿闹大，但也确实就是华为这件事肯定对他的5G在这个全球的推广是不利的。那还有华为的内部阴谋论，说这个任正非马上就要退休了，年底就要退休。本来预定的接班人就是这孟女士，这么一弄呢，这个等于对这个华为的控制权，可能任正非和他的家族就会失去了。但我觉得这些都不太靠谱。
嗯，
实际上我比较同意这个看法，就是说，因为司法部在这个案子上还是高度独立，政府也不能干预。而且呢，这个总统他还面临这个铜锣门的这个调查，这么一种敏感的事件，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必要去参与，甚至他很可能真的是不知道。
嗯。
那么，但是对于华为的这个司法调查，其实我们翻一下这个过程就可以知道，从2022年就开始了。这个进程啊是长的一个进程啊，最早就是纽约中级法院调查这个汇丰银行的洗钱案啊，这个洗钱案导致汇丰达成的法庭和解是罚款19.21亿美元，那这个是一个很高的罚款，给了5年的整改期，然后这个中间牵出了华为及其这个子公司就是 Skype。
嗯，
那么这个事情的调查其实是从2013年1月这个路透社有些报道提到了这个事儿，那再往下各种的直接的间接的证据，就是这牵出了一堆金融机构，至少有4个以上，就是说华为利用这种国际的银行的这个金融的这种全球性的这种通道来洗钱，那么这一点我觉得就是涉嫌欺诈了。
嗯，
这个涉嫌欺诈，而且不是一家银行让人上当，而是好几家，至少还除汇丰以外还有3家这种全球性的金融机构都有这样的说法，所以这个事儿啊来看华为是逃不掉的。
嗯，
但是为什么说到最近才出事儿这个刚才我觉得胡斌先生做的分析很有道理啊，就正好那一天他去转机嘛。其实这个逮捕令在2018年8月22号这个纽约东区的联邦法院法庭啊就已经下达了对他的这个逮捕授权，就等着他呢，将往以待。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实际上是两个管道，就是谈判与谈判的管道，这个中美贸易谈判与谈判的管道，这个司法程序是司法程序的管道，
嗯，
这两个管道本来是互不相通的，而且从白宫的这些的库德罗的表示啊，莱特希泽的表示，都认为这个事儿实际上是司法的问题，跟这个美国的跟白宫跟美国的政府没有关系，
嗯，
就这么一个状态，
嗯，
所以我想我们还是。这个应该是能够说明一些问题。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美国有很多人，我们可以说呢，
啊，从国会议员呢到智库分析人士，他们并不是从贸易战这个经济啊经贸角度来看这次的华为事件，而是从美中全球竞争的一个战略高度来对待华为。在他们看来呢，目前美中冲突的要害并不是贸易战，而是全球竞争，关系到美中谁在全球事务中起支配作用的这样一个竞争。我来请教胡先生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美国为什么这一次要费这么大周折来抓捕孟晚舟呢？胡先生。
那首先我觉得说美国费尽周折抓孟晚舟这个也不太准确。因为是孟晚舟自己在加拿大转机才给抓的。另外你看孟晚舟的丈夫、他的女儿和他的儿子都在加拿大，都在这个美国啊。如果说美国要一个费尽周折啊，费尽心思来抓他，那他们完全可以设个计嘛，就是先把他的儿子啊、他的女儿或者他的丈夫给套住，然后诱骗孟晚舟来到加拿大或者来到美国，然后再把你抓啊。可是美国没有这么做啊。那么从根据前天加拿大方面公布的一份这个相关文件，其中就有美国给加拿大的这个孟晚舟临时逮捕的请求书，其中就解释了为什么要在加拿大逮捕孟晚舟。那里头讲的就是呢，大约在2017年4月起，华为就觉察到美国在对华为进行这个刑事调查啊，因为有很多当华为在美国的子公司收到大量的这个陪审团的传票啊，就要求华为提供这个和伊朗交易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料和信息啊。从那个时候起呢，华为的高管就在出国的时候就都避开美国，也不途经美国啊，包括孟晚舟本人，因为孟晚舟的儿子在波士顿，过去几年间呢，他到美国来过好几次，就在去年的第一季度他还来过两次，可是从四月份以后呢，他也就再没有到美国来了啊。那么这次美国是在11月29号得知孟晚舟要途经加拿大转机啊，那么美国认为方面就认为呢，从各种情况来看，除非等着在孟晚舟12月1号在加拿大转机的时候被临时逮捕，否则呢美国就没有机会去这个逮捕去抓住孟晚舟对他起诉啊，因为美国和中国并没有引渡条约。另外，依孟晚舟的情况，他完全可以就是在美国之外，所以这样的美国就毫无办法。当然，你说这件事，看说美国确实是非常重视华为，这倒是实情啊。那从美中全球战略的这个高度出发，美国最关心的是要保持在高科技、高端产业方面的优势。而华为呢，是中国这个高科技方面那个龙头老大，那当然会引起美国的格外的重视啊。问题是呢，如果你华为这个遵守法规，那么就是你做强了、做大了，美国方面想打压他也没办法打压。问题就是你华为确实犯了规、犯了事儿啊。那像这个指控就是你这个孟晚舟和华为的很多高管就是至少是犯了7大罪。那么这么一被查出来了，那当然问题就在所难免了。当然我也看到昨天《华盛顿邮报》发了篇文章，对美国这个逮捕抓孟晚舟提出异议。他说孟晚舟呢，这个他说华为呢可能确实犯了事儿，美国的做法呢也于法有据，只不过像这种事儿呢可大可小，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再说犯过这种事儿的也不是华为这一家，像韩国的三星啊，瑞典的这个爱立信，多少也都犯过这种事儿啊。那你现在你美国专门冲着华为来，对别的国家的事儿，同样的事儿就不管，那这中央当然有个意识形态的这种考量了啊。当然，在我看来呢，如果美国还是像过去那样子，把中国当作所谓战略伙伴，那么这件事情可能就不会这种搞成这个样子，也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也有这种可能性。但问题就是现在美国是已经把中国当作战略竞争对手，那么当然他不会把这件事等闲视之。那话说回来，美国之所以现在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 那很大程度上你是中国政府自己的所作所为招来的啊，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以来啊，倒行逆施，强化集权专制，另一方面呢又抛弃了这个韬光养晦，对外咄咄逼人，还要表示出要把什么向全世界推广的中国方案、中国模式等等。那么这么一来呢，这才也激起了美国那对华政策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转向啊。所以这种事呢，它也很大程度是这个你中国政府自己给惹出，已经成了这么一个现状，所以才这件事情才构成这个美国对这个中国这个的产业，尤其是高科技产业这么种提防，对以及所以对这个华为犯了这种事这种高度重视。
嗯，好的，那么看来是时过境迁，美中关系跟过去不一样了，所以呢，对这个一些经济体或者对一些这个经济体有不同的经济政策，另外对于这个不同的公司呢，可能也有不同的对待了。那么日本经济啊，媒体啊叫东洋经济就撰文指出说，如果放任华为，未来呢世界都将是他的。报道说华为面临的挫折呢，都来自于外界对他未来可能性的一个深切的恐惧。那么张先生，华为呢，我们都知道它有中国引领科技战略的标杆企业之称，那为什么引起世界上这么多国家的恐惧呢？为什么？
首先呢，我还承认说科技无罪，但是要看这个科技，尤其是高科技掌握在什么人手中。
嗯，
如果是用于这个人类和平和进步的用途，那没错，这个对大家都是雨露均沾都好事儿。但是如果被这个独裁者或者被一些狂人所掌控，那确实非常可怕。啊，就是这个我们也看到，就是现在也若干年前，也有学者谈到，中国的这个红色帝国之梦，然后还有刚才胡斌先生也讲到的，中国暴露了自己的这个长期战略的目标，这点呢恐怕这个中国在最近这几年来一再兜售。中国方案，什么中国智慧这一套东西啊，这个确实，这个让人感觉咄咄逼人。还有它的“一带一路”的这个经济战略，也让人感到不安。那么更多的不安，当然就是对华为这样的企业。尤其是我可能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已经。中共在这个利用了或者是窃取了西方技术之后，在这些高科技领域上，这种不正当的竞争可能有深深的恐惧，比如说在5G 技术，现在我们看这个华为的5G 在很多国家是被拒绝或者正在被拒绝，这个情况是已经出现了。还有，当然我们看到不久前关于这个中国的一位生物科学家这个所谓制造人的这种技术这个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当然还不仅如此，比如中国的这个美的收购了德国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公司这个而且呢很短的时间就把原来的这个 CEO 给赶走了，变成了中国自己的人。那么这些就是类似的，可能还有其他领域的这些技术，但是呢，我觉得这些都是令很多国家感到不安的。那至于中国老百姓自己的不安，其实也是存在的，因为我们看到网上也谈到这个华为内部的员工爆料。就是华为手机的软件，能够自动的这个屏蔽这些翻墙，的功能，而且呢，能够这个进行对这个通话者进行监听和这个监控。
嗯。
当然还有包括华为的技术可能被用在有人脸识别系统或者其他的一些个社会监控的系统上，这些呢都是令这个不光是国外，连国内的这个老百姓都会感到恐惧。
嗯，
所以本人也有这种恐惧，比如说这个人家找我喝茶的时候，哎，这个对方就拿着手机，华为手机看着，然后说，哎呀，说我们领导要在监控我，啊，这种情况也是有的。我的朋友也有，请我吃饭，好几次都拿着华为手机对着我。后来有一次，我也忍不了了，我就跟他讲了前边的这个故事，然后我起身就走。我这位老朋友后来就再也没有联系我。
嗯。
所以这种恐惧实际上是，可能是在每个人，在不同程度上，在各个国家都会存在的这种对于啊一个这么一个强势的政权，对于要控制一切的这种欲望，确实令人恐惧。
嗯，对对。好的，华为事件呢，我们发现在中国呢，引发了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就有媒体担心呢，说如果处理不好，也许呢会成为美中全面爆发冷战的一个导火索。那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有没有这么严重啊？
我看还不至于啊，因为孟晚舟这个案子从司法角度看并不算什么大案啊。如果孟晚舟反正认了，也罚了，到头来美国方面也不想闹大，那就事论事的处理，中方他也这个闹不起来。那么从以往的经验看，所谓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自发的，并不是真实的，而是按照当局的指挥棒起舞的。嗯，看看这些对于日本的例子，态度就是个明显的例子嘛。你看原来那多少人啊上街游行抗议，砸日本车，然后往日本大使馆扔石头啊。那后来你看中国当局对日本态度变了，就像不久前啊，那欢迎这个安倍来，天安门广场还挂上日本国旗，那也没见这些人就出来闹一句。所以这个事情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民族主义情绪，不可把它太这过于当真。当然你看现在孟晚舟这个事件一出，确实我们知道在有不少中国人很义愤填膺，但是我认为主要是对相关的法律和事实无知，那真是无知者无畏。你看很多人就抗议啊，说你美国人手伸得太长了，你太霸道了，你居然在外国抓一个中国公民，那其实这是个国际上通行的所谓引渡法的一个正常状况嘛。因为按照引渡那就是这么回事，一个国家如果你发现有一个那个嫌犯或者是判了刑的人在另外的国家，那么你就有权向这个国家提出要求，要这个国家呢把这个人抓住然后送回到自己的国家来。如果当然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两个国家有引渡条约，那就会这么做。那这种事情美国过去做过很多次啊，中国自己也做过，中国和美国没有引渡条约，但是和别的很多国家是定有引渡协议的。那中国抓了一些贪官呢，抓了一些什么毒贩子啊、诈骗犯呢，很多也就是在中国之外啊，有些的人的身份也就是外国公民，那这么这个中国也就抓了。所以这种事情根本就这种做法本身就根本就是正当的。何况这个加拿大呢，人家的这个相关法律定得非常细致啊，他把孟晚舟抓了，并不是说把我马上就送给你，送到你美国来，他自己先要审判一次。当然他的审判不是说审判孟晚舟有没有罪，因为有罪没罪这不是他关心的事情，这是你美国人的事情啊。他要审判的就是你美方提出的这些证据是足以支持引渡，就符合引渡的要求啊。也就是说他要做出判决的是孟晚舟该不该引渡啊。所以这个你看连这么多抗议，包括外交部的抗议，其实它相比之下呢，你看华为本身发表的声明呢倒还合乎点情理。那华为就说我们不知道孟晚舟是不是做了什么不当的事儿，另外我们也相信加拿大和美国这个司法能够给予公平的处理等等。你看，所以这个对于知情人来说，这 熟悉法律的人来说，那么这件事情美国这么做根本就不应该什么做些批评。
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时间关系啊，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孟晚舟被捕如何考验习近平，欢迎收听收看。此外也要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